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一名澳洲人在南韩首尔梨泰院的万圣节人踩人惨剧中丧生。印度西部一条吊桥倒塌，至今有81人死亡。红海集团指富士康郑州园区的新冠疫情逐步受控。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10月31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南韩首尔梨泰院的万圣节活动人踩人惨剧，死亡人数增加到154人，接近100人是女性，大部分死者是20几岁的青年，另外有133人受伤，当中有37人是重伤，预计死亡人数会再上升。死者当中有26个外国人，来自14个国家，其中包括4个中国公民，另外有2个中国人轻伤。总统尹石月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形容心情沉重悲痛，宣布全国进入7日的哀悼期，会优先处理善后工作，彻查事故原因，并指示有关部门紧急检查各地的庆典活动。今次是自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故造成304人丧生之后，南韩最多人遇难的一宗悲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尹石院致电慰问，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事件是悲剧，强调在这个悲痛时刻，美国会同南韩并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分别表示慰问。而一个澳洲人在南韩首尔梨泰院的万圣节人踩人惨剧中丧生，外交和贸易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澳洲驻首尔大使馆已经收到通知，有澳洲公民在今次事件中死亡，领事馆职员正是为死者在澳洲的家人提供协助。澳洲人塔维尼蒂事发的时候在现场目击事发经过。
There's so many peopl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em people?
塔维尼蒂说，当时太多人了，他不得不转身走，他说给其他人群知不可以这样逼入来，大家都就来死，因为他知道个情况是有几咁严重，大家当时都非常之粗鲁，而且他不可以不告诉大家知，大家不可以再逼入去，因为救援人员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到达。如果担心有亲人在当地，可以致电外交和贸易部热线1300555135，而在澳洲境外的公民就可以致电+61226261330。调查上届政府的自动债务索偿系统计划的皇家委员会今日会在布里斯本举行首次公开聆讯。今日的聆讯将会调查这个计划是怎样引入的，以及这个计划是怎样为政府制定政策。自动债务索偿系统是由上届两党联盟政府制定，之后被揭发导致几十万领取福利人士被 Centrelink 错误追讨所欠的债务，而在2020年被取消。社区领袖表示，一批同伊斯兰国战士有联系的妇女和儿童返回澳洲，令西雪梨的居民感到担忧。西雪梨市议员克里斯托对7号台表示，区内的多元文化社区都不欢迎他们。他不接受有关这些妇女是被逼或者是被诱骗前往叙利亚的讲法，并且说他们作出了可怕的选择，不应该得到任何支持。
It's about priorities, and who do we prioritize here? Do we
prioritize? 克里斯托说，事情同优先事项有关，而他们在这里需要优先考虑那些人是优先考虑难民营里面的受害者，定是将恐怖分子同同情恐怖分子的人带回来。他宁愿联邦政府开辟一个计划，将1000个伊斯兰国受害者接回来澳洲。不过总理艾巴尼斯就不同意，指有关的遣返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的， 带同13个儿童回国的4名妇女已经同意接受当局的监控。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虽然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援助有所减少，但仍然没有放弃使用其援助预算来到实现他们的外交政策目标。乐伊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自2016年至2021年达到顶峰之后持续下降。报告指，新开发项目的资金正是针对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这两个太平洋岛国最近和台湾断交而转向和中国建交。报告又指，中国正是利用协助这些国家发展来到巩固关系。虽然当局预计澳洲学生在新冠疫情的两年期间会出现读写和数学能力急降的情况，但全国读写及数学能力测试发布的最新结果就显示并没有这个迹象。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学生在读写和数学能力方面仍然存在差距，但越来越少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学生在长大期间未能够达到最低的能力水平。澳洲课程评估和报告局行政总监卡雅勒表示，希望原住民七年级学生的语法和标点成绩会有进步的趋势，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原住民学生的写作能力稳步提高，而九年级学生的数学能力也都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中国河南郑州市新冠疫情持续惹人关注。全球最大的 iPhone 工厂富士康位于郑州的厂房，早前传出大约有2万人确诊的消息，但富士康之后否认。鸿海集团就富士康郑州厂房疫情状况发表声明，表示与当地政府配合防疫，园区逐步在控制之中，集团持续与当地政府协调，为员工提供必要的物资、药物和生活保障，又组织人员和车辆，昨日开始做好员工点对点有序返乡的服务。内地社交网站早前有片段显示，被指是富士康员工的人爬过围墙，拎着随身物品离开。富士康未有透露郑州厂房染疫人数，只是表示传闻大约有2万人确诊的讯息是严重不实。印度西部吉拉特邦一条有近百年历史的行人吊桥昨日倒塌，几百人跌了下去马丘河入边，造成最少81人死亡，另外多人重伤。报道指，这条长230米的吊桥早前关闭维修，到近日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事发时桥上大约有400人。目击者苏克拉姆说，死者中有好多是小孩子。
Many children were enjoying holidays for Diwali.
苏克拉姆说，很多儿童正是放排灯节假期，以游客身份来到这里，他们一个个地跌了下去，吊桥是因为超载而倒塌。电视的画面就显示，在紧急救援队努力营救的时候，有几十人紧紧捉住倒塌桥梁的缆线。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场音乐会亦都因为观众过度拥挤而引致11人死亡。当局表示，一些观众强行进入体育馆的贵宾席座位，发生惨剧。当时体育馆入面的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的上限。演唱会的歌手伊普帕表示，得悉事故之后感到悲痛。他是直到音乐会之后第二日的朝早才知道发生事故，目前仍然未知道事故的详情。俄罗斯政府指责乌克兰袭击俄军黑海舰队之后，宣布无限期暂停履行粮食出口协议。由于乌克兰当局未能够取得联合协调中心发出的许可证，让船只可以通过安全走廊，现时有218艘船正是被困在港口或者是沿海的位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早已经预计俄罗斯会有这样的决定，因为此举对乌克兰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This is an absolutely deliberate blockade by Russia.
泽连斯基说，这个是俄罗斯蓄意作出的封锁行为，明显是要对非洲和亚洲带来大规模的饥荒威胁。目前海上有200多万吨的粮食，意味着超过700万的消费者难以获得粮食。 风暴尼格横过菲律宾吕宋之后进入南海。早前尼格吹袭菲律宾期间，暴雨引发水灾同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已经升到去48人，另外有大约40人受伤，22人失踪。全国超过93万人受灾，有17万人住喺疏散中心。居民要求当局运输食水到灾区，以及尽快恢复电力供应。菲律宾灾害管理中心建议全国进入一年灾难状态，以调拨救灾资源。总统小马可斯正是考虑该建议。体育消息，国际足联的世界杯赛事已经进入3个星期的倒数，将会在11月20日在卡塔尔揭幕。未来几日，当地将会有50至60间酒店开业。赛事的整体基础设施支出估计折合是4680亿澳元，包括建造了7个全新的体育馆，另外有1个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卡塔尔旅游局官员特伦克尔就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妥当，预计会接待多达300万人。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785点，跌了59点，总成交是54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2861点，升了828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14863点，跌了564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915点，跌了6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07，对港元5.0290，对人民币是4.636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悉尼骤雨渐密，最高28度；墨尔本有骤雨，最高20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31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骤雨，最高16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同大风，最高22度；坎培拉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0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